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请王琳姐妹为我们读经。
今天读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读经完毕。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爱上加爱，请于牧师为我们正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主里平安。今天本来是我先生刘立牧师来正道啊，但是临时他接到家里的消息说他的姨丈过世了，所以他就昨天飞回去，今天是葬礼，所以今天我代替他来跟大家分享信息。那正好趁着今年2019年刚开始嘛哈，我们来思想我们今年一年到底有什么目标呢？不知道你定了什么目标？两个月了，到底你觉得你正在往目标前进吗？我不知道你有孩子吗？如果你有孩子，你觉得你盼望你的孩子今年怎么样成长呢？我有一个21岁的孩子啊，已经成长到就是应该不是少年期了哈。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13岁的儿子，希望他能够快高长大哈。当然，想到做父母的时候，相信问每一个父母的话，我们最期盼孩子有什么基本的成长。我相信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如果你问一间教会的牧者，他希望教会有怎么样的成长，他对教会有什么期盼，肯定我相信你们的牧者也好，其他的牧者也好，都会盼望教会能够健康的成长，包括你们每一个人的灵命都能够健康的成长啊。那作为腓立比教会的创办人，我想到一件事情，我忘了带上来，不好意思啊，我的遥控器。因为今天要讲保罗他跟腓立比教会的一段话哈。那保罗作为腓立比教会的创办人，那他也同样的对腓立比教会有这样子的期盼啊。我们刚才姐妹为我们读出来的这段经文啊，腓立比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啊，我们看见保罗为这间他亲自所建立的教会的期盼啊。他说，就是我的祷告，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这里我们看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爱心。其次就是教会成长的最中心点，就是它的主要内容，就是爱心多而又多。保罗其实曾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包括全律法不是旧约吗？整本旧约都包在这四个字里面，爱人如己。当耶稣被问起这个律法的总意是什么的时候，耶稣也提到爱，对不对？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爱人如己。可见爱心增长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保罗来说就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简称了。基督徒团体以爱为标志哈，我听到好多非信徒或者慕道友或者刚到教会的人，常常他们说教会留给他们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就是教会会有很有爱心哈。那但是同时，我听到一些教会的人提到教会的领袖或者教会一些人没有爱心，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其实我可能也同情这些弟兄说这些话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确实受伤了。但是我同时不免会感觉到，当我们在这样子说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是也是很没有爱心吗？我们不是也说了批评论断的话吗？其实坦白说，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的误会，其实很少真的基督徒是真的没有爱心的，只是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对教会的祷告，对信徒的祷告，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在爱上成长，我们不能满足现状。我不知道大家信主多少年了，我只不知道你信主了没有。那你信主多少年，你觉得你的爱心从起初的爱心到今天有成长吗？还是像起初的弃教会以弗所的教会爱心冷淡了呢？其实当看你的爱心，你就知道你的生命是什么状况了，是健康不健康，是成长还是退后。保罗在这里要传递的一个观念，也是他对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就是让他们的爱心多而又多，所以要爱上再加上爱哈。他不是因为这间教会缺乏爱心而为他们有这样的祷告。其次，爱心正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特征，是他们的强项。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有关腓立比信徒的爱心的凭据，我想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完之后你们再告诉我你们赞不赞成我这样子的结论。对我来说，在我不断的研究新约的时候，我发现了新约里面最有爱心的一间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那第一点，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十三到十五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这间腓立比教会起初是怎么成立的。就是因为保罗领受了马其顿异象，然后他就勇敢的顺服圣灵的带领向马其顿前进，马其顿就是今天的欧洲。那他来到欧洲的时候，保罗习惯性的去找会堂，因为那是他传福音的接触点。他会堂里面有犹太人，他们懂得摩西律法，那预言弥赛亚的来到，保罗可以在那里告诉他们这经应验了。然后里面也有很多近前的外邦人，他们也认识摩西律法，所以很快的福音接触点他们就明白了，很多人就因为在会堂里面然后就信主了。但是来到这个马其顿的时候，他的第一站腓立比发现了没有会堂，没有会堂呢，他就找到一个犹太人祷告的地方。他就说，当安息日我们出城到了河边哈，留意这个河边，等下我要给大家看这个河边哈，是在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畏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烈我们看到吗，腓立比教会就是这样子开始的，在河边传福音开始的，然后在河边受洗的吕迪亚是第一个信徒。我们发现他的第一个信徒，当他一信主之后，他结出的第一个果子是什么？爱心。他立刻流露出爱心，他说请到我家里来住，而且这里用的表达方式强留我们，意思说这里表达的是他好迫切的爱着保罗和希拉，他刚见面的陌生人，对不对？但是把福音好消息传给他的。我们看见，因为你认识这个爱的源头神的时候，很自然的不用人叫你的，就会接触一个果子来，就是爱的果子。就是你在信主之后立刻流露出爱心，接待保罗同工到他家里去住。所以我们看见这里确实是真实的生命的流露，而且腓立比教会一开始就是很有爱心的哈。那给大家看一下腓立比保罗当年传道的地方，因为我两年前带了一团学生他们去这个欧洲这个土耳其跟这个希腊因为那里走保罗行踪保罗传道的地方，还有启示录的七教会，我们就来到腓立比。腓立比从来没有下雪的，是好神奇哦。我们在那里拍网络课程，现在网络课程已经开放给学生，已经收生两年，这是第三年了。在那里拍这个网络课程的时候就下雪，哇，整个场景好美，但是好冷。你看见这里河边这条河据说呢就是当年保罗传道的地方，然后旁边就建起，你看那个中间有一个十字架的小纪念碑，就是吕迪亚，纪念吕迪亚在这里受洗的这个河边。其实当你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拍课如果你看见这里，就是我跟这些同工们我在那里讲腓立比书，你看见旁边有台阶，就是 可能当年祷告的地方，后来他们就建成这个纪念吕迪亚第一间教会的地方，所以就在那里可以聚会的哈，菲利比。然后你如果看见再上去的话，最高上面有一个学生在那里拍照的，他后面就有个教堂，等一下我们一看，就建起来纪念菲利比的当初的福音传道的地方哈。那你看到这些同学们在帮我拍课的时候包得那么紧哈，都冷得不行的，有一个同工拍到结束的时候手都发抖了，因为他的手没有戴手套，我们都没有预备这么冷的啊。那你看后面有个杯子哈，就是纪念碑吕迪亚的像在那里哈。所以这个教堂是起初应该是保罗到那里开始福音来到欧洲。然后第二，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保罗在那里传道很成功哈，赶鬼也很成功，把一个妇女身上的鬼赶出来，原来那个鬼是发财鬼哈，帮助他主人发财的，所以他主人很不高兴，就把保罗抓起来关在监狱里了。当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保罗跟希拉却在监狱里面。你想他领受异象到马其顿去的，结果他第一个福音站就面对作者，就关到监狱里去了。如果是你的话，你领受神的使命去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结果你被关进监狱里，你会怎么感受呢？但是保罗跟希拉很神奇的，他们被关进监狱里还在那里唱诗赞美神。但是呢，半夜地震非常厉害，地中心都地基都摇动了，整个监狱门打开，所以所有狱卒的手链脚链都打开了，所以当这个所以所有的囚犯的这个手链还有那个门都打开了，所以狱卒在睡觉，然后突然间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所有的门都开了，他就预备自杀了，因为他以为所有的犯人都走了。但是呢，当他预备要自杀的时候，保罗就大声说：“不要伤害你自己，我们还在这里。”所以当保罗这样子说的时候，他觉得很惊讶，为什么这两个犯人有机会逃走不逃走呢？所以保罗跟希拉就抓住机会跟他们传福音。保罗就跟他们说，这个狱卒和他一家，跟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传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个时候，禁主就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衫，他和他嘱咐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了。这里我们看见另外一组的人信主了，就是管监牢的这个警卫哈，狱卒禁主，他们全家都信了主。然后呢，信主的结出来的果子，我们看见第一个果子也是爱心，有没有？他们信了主就接待保罗跟希拉，洗他们的衫，然后领他们到家里去摆上饭接待他们。看到这个爱的神给人的生命会很自然的结出爱的果子来这是非常有爱心的教会的成员这是监狱在菲利比的监狱看见我们往前面走那个洞里面就是监狱，因为里面是个洞，根本拍不到，全都是暗的所以这是菲利比教会今天当然是今天建的，很美，里面很大的，还有保罗宣教行踪的地图什么都在里面当天下雪下得很大那个导游跟我们说38年来从来没有这样子，从来没有下雪过的我们去的时候雪是满满的所以拍课拍得很漂亮，很预备的，但是很冷你注意那件衣服那件衣服其实是很名贵的衣服，但是不是我亲自买的，也是神预备的，等下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然后这个是那一间教会的另外一边。然后第三个例子，我们看见在腓立比书第一章3-5节，保罗在这之前，今天的经文前面，保罗就跟这间教会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地信望福音。然后我们刚才看见头一天就是吕迪亚信主的那一天开始，这间教会存在开始，一直到现在，保罗在监狱里面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说到现在你们都一直成为我福音的支持，和我一起信望福音。 到底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啊？当然我们要看腓立比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很多人说是在罗马的监狱里写的，就是保罗传福音的后期了，61、62年在罗马的监狱里写的。那如果是在罗马的监狱里写的，这时间相隔的就有12年左右啊。腓立比福音传道的时间应该是主后49年，然后保罗写这个在监狱里面的时间应该是主后61、62年，所以11、12年的时间，这些教会不断的支持保罗的福音事工啊，可以看见他们的爱心哈。啊，如果我们留意一间教会对宣教士的支持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很多感谢主，有很多很忠心到底的教会，不断的坚持的10年、20年支持一个宣教士，但是许多的宣教士的经验也不完全是如此啊，常常有一些教会支持他们3、5年就没有了啊，或者有其他的特殊的原因等等的啊，所以他们常常，所以宣教士常常一段一段时间哈都要回国来重新筹款。其实每一年都要写代表信出去筹款啊，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看见这间教会呢，12年的时间，保罗，我们看保罗行踪的时候，发现保罗很少回去腓立比的。但是腓立比这一间教会呢，就跟他到底，保罗很少回去看他们，很少有机会回去看他们。但是呢，这间教会一直都留意保罗传福音，不断的供应给他。然后第四，我们看见。在腓立比书4:15-18，保罗对这间教会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弄到瘦瘦的事，就是资金的事情，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他去了马其顿是腓立比之后，他下了雅盖亚，去了雅典跟哥林多这些地方，当他离开马其顿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就说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就是腓立比之后的第一站，刚刚离开腓立比，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你看到保罗其实期盼他们成为他福音的同工，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是希望这间教会能够经历到传福音的喜乐，顺服神的祝福，所以你们的果子能够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然后18节，保罗说，但我样样都有余，而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器物。以巴弗提是从这个腓立比来的一位弟兄，保罗被关在监狱里了，那他们还是送一个弟兄，派一个弟兄送礼物，生活的需要去啊。到底罗马离腓立比有多远呢？当时我带团的时候，正好从罗马飞到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就在腓立比旁边，开车就可以到的地方，1个小时。但是飞机要飞2个小时，罗马到帖撒罗尼迦，所以飞机飞2个小时，差不多墨尔本到悉尼的这个距离。你要知道，当时没有飞机，当时都是走路或者是骑马。所以你知道这间教会是要付出很多的，每次要送礼给保罗都要有人传这个礼物，所以我们看见这间教会的热心爱心，那腓立比教会在这里有，我们看见他们的4个爱心的例证的时候，打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保罗讲到今天12年后，你们继续的用爱心来支持宣教的事工，这间教会有2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你知道吗？这是一家在欧洲的第一家教会。马其顿就是今天的欧洲，所以保罗顺服神的这个呼召去马其顿，然后他建立了第一间教会。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去欧洲旅行过的，有吗？有吗？有啊！你们是跟团去的吗？跟团去，你们每天去看什么东西？教堂。对了，这是我们去跟着团，我有些朋友跟着团去了，回来说哇，教堂都看到趴去。 因为跟团每天肯定是去教堂去教堂，因为欧洲实在太多教堂，而且太美太美太雄伟了，无法描述，你要亲眼去看。如果你为了看教堂就不值得去欧洲嘛，哈，你觉得这里也有教堂看嘛，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值得去啊，你就应该看。但是我在预备到的时候我就想到太神奇了，当你把马其顿意象跟今天2019年啊，21世纪的现象哈、啊、来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太神奇了，你知道为什么呢？保罗领受了马其顿意象，就是去那里开教会的啊，为了福音去的。而今天在这个历史里面留下的痕迹，在欧洲留下的痕迹就是教堂。最多的就是教堂。其实神在今天还在对我们说话，他的话语是信实的。他当时叫保罗过去的时候，保罗去到马其顿，每一站都面对拦阻，每一站都是被人逼迫离开，短短的时间传福音被人逼迫离开离开。然后但是教堂就很快的建起来了，教会就很快的建起来了。我想保罗当时无法想象2000年后的今天，整个欧洲大陆都是教堂，都是教会。当然虽然里面的会有跟过去不大一样了，但是神做事情绝对不开玩笑的。神留下这个痕迹再继续对我们说话，他要再次复兴欧洲的教会，圣灵的带领是没有差错的。保罗虽然在欧洲传福音面对许多的阻力，许多的人的阻挡，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拦阻福音的工作，这是历史留下来不能够否认的工作的痕迹。连我们今天21世纪的人都去见证马其顿意象留下来的证据，你明白吗？非信徒一个一个都想要去看，结果他们根本不明白，他们看的其实是圣经里面的神的信实的故事。那腓立比教会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如果我的分析没有错的话，这是新约唯一一间保罗提到的模范教会。保罗指名道姓的要其他的教会学习腓立比教会的榜样。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到第5节，我们看见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弟兄们，我们要把上帝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惠告诉你们。这里众教会哈、我们在刚才的经文看见保罗说没有人供给他，只有腓立比教会，意思是说腓立比这里有很多间教会了、当时是家庭教会为主，所以不稀奇哈、那他们在保罗继续说腓立比教会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考验的时候仍然蛮有喜乐，在极度贫穷中还格外显出他们乐见的慷慨。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能力而且超过能力来捐助，主动再三恳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上司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期望的，更照上帝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给了我们。这里的马其顿众教会就是前面所说的，包括在腓立比书第4章15节说的，你们从我开始传福音离开马其顿的事情的时候，在收支的事上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和我分担。所以难怪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你们要学其顿的众教会，腓立比众教会，他们如何在贫穷中仍然显出爱心来。腓立比信徒是一群很有爱心的信徒，最少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他们慷慨地资助保罗的宣教事工、他们是榜样来的，在爱心上面他们没有缺乏。为什么保罗还继续叫他们，你们在爱心上要多了又多？意思说这是关键，这是他们不能够觉得自满的地方，这是他们要继续成长的地方。而且保罗为他们逼迫的祷告，为你们迫切的祷告，保罗说你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为什么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呢？这里我们看见爱心 是需要加上一些东西，能够变得更成熟，能够变得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合神心意。而这里有两样东西是爱心的主要的支柱，就是知识和见识。我们知道单单有爱心没有知识，其实是相当可怕的事情。这样的人出于爱心所做的事，很可能会是对人有害的。讲一个笑话好了。在70、80年代的马来西亚，因为我是马来西亚来的，有牧师就听见曾经牧师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位媳妇，她很爱她的婆婆，然后她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她的爱，不知道怎样爱她的婆婆，所以这位牧师就跟这位跟这位媳妇说，那好，那你就每一天去泡一杯 Milo。每天早上泡一杯 Milo， 我们马来西亚人早餐喜欢喝 Milo， 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叫 Milo 吗？在我刚来澳洲差不多将近30年前，澳洲没有买不到 Milo， 所以我们每次回去马来西亚要把它带过来。现在呢 Coles 啊 Woolworths 啊，任何地方你都可以买得到 Milo， 一个巧克力饮料哈，然后就是像咖啡一样哈，像泡咖啡一样加奶加糖的。然后他就说你每天早上给你婆婆泡一杯 Milo， 然后那个牛奶对不对，多加一杯进去哈，因为老人缺奶嘛哈，缺钙嘛哈，需要钙嘛，所以你多加奶补钙。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鲜奶，不像澳洲这么有福气哈，我们喝的都是奶粉，要么就是炼乳哈，是不是炼乳哈？就是我们叫红字牛奶，那个时候是红字的 carnation 哈，所以叫红字牛奶，其实是甜的那种水的那种罐头的，然后是甜的所以呢，就你就本来加一汤匙的，你就加两汤匙嘛，那婆婆喝起来哇好甜很好喝，然后又补钙哈。那我们把这个当作笑话来讲的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不能吃太甜的东西嘛，你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嘛？难道是这个牧师真的没有知识哈？害这个媳妇，害了婆婆，说不定她得糖尿病早死了，是不是想要咒诅她，还是爱她，还是干嘛的啊？这个爱心有爱心，没有正确的知识造成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笑话，就是单单有爱心却没有知识，以为是爱你的婆婆，说不定你是害了她，或者是故意的啊。这样人出于爱心，就算不是故意，出于爱心所做的事情，可能对人是有害的。那保罗这里呢特别强调爱心呢，其实要加上知识，要有正确的知识才爱得正哈。要知识和见识，那我们来看什么是知识，什么是见识啊。这里知识这个字 epignosis 哈，这个字呢是希腊字，因为保罗是用希腊文写的这个腓立比书。那这个字呢，其实在新约出现了20次，每一次呢都是有关神的事情，只有关神的知识，包括宗教的知识、属灵的知识、神学的知识总是有关神的知识。有两点想要提到的，就是这个字的用法哈，特别讲到知识这一方面知识其实是跟基督徒的得救息息相关的。我们得救是因为知识，是因为我们明白救恩。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得救是用是因为我们明白了一个特殊的知识，就是有关神的知识，有关神创造这个世界，神这个世界的主哈，这个得救的知识所以圣经在很多的地方，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希伯来书等等的地方，都用知识来描述一个人信主的过程哈。甚至提多书那里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到，基督徒是有知识的人。为什么说基督徒是有知识的人？因为认识神是一个知识来的，他们明白这个世界是属于谁的，他们明白他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所以知识跟得救有关系。你没有得救的知识，你就无法得着救恩，对不对？然后这个知识呢也跟我们的成长有关系， 一个基督徒要成长，生命属灵生命要成长，也要有知识，也要有对神的知识。所以哥罗西书是这么说，第一章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上事上结果子，在渐渐地多知道神。知道这个字就跟知识有关系。我们看见这里讲到，我们不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认识神的百分之百了，没有，我们只是认识神的一丁点，我们知道原来他是那么爱我，原来他是创造世界的主，原来他盼望我回家，回到他的怀抱里，盼望我接受他的爱。所以我们针对这个知识我们做出了回应，我们也愿意接受神的爱，我们愿意接受神在我们生命里的主权，我们愿意敬拜他。但是当我们拥有这一点点的知识的时候，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要继续的成长，这个成长呢就需要更多的认识神啊，渐渐的多知道神啊，这样子我们生命就在成长。所以圣经里面有太多的地方用这种知识的成长在描述属灵生命的成长啊。所以明白真道，圣经的知识，神学的知识，是每一位基督徒生命成长必须拥有的啊！希望大家不要像提摩太后书那里所描述的一些人，常常学习终究不能够明白啊。旧约也提到，讲到神的子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其实正确的知识是非常的重要的，更何况正确的有关神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错，你可能做出来的就是错的，对不对？所以这个Hebert and Gulick 他们写了一本书，很有名的，描述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啊，可惜还没有翻成中文哈，叫英语的叫做 Critical Journey， 那个关键性的旅程，他就把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信心的成长描述成为一个旅途来的。就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表现？我们生命慢慢成熟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又会怎么样的表现出来？哈，他把灵命成长的这个阶段分成六个阶段。他描述第一个阶段是怎样呢？是主权的转移。就是我们之前自己做自己的主哈，我们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喜欢就怎么去做，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第一步我们发现到我们生命有另外一个主，创造这世界的主，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他，承认他是我们的主。然后第二步呢，他讲到信心的第二阶段就是认识神。当我们把主权转移之后，我们就很想盼望更认识这位神。然后信心的第三阶段是什么？服侍神。然后信心到最后最高的阶段，猜一猜是什么？他的描述是，就是爱神。意思说，其实爱是最高峰的。我们起初可能对神的爱不正不纯，很自我中心，想从神那里得到利益等等的东西。但是呢，这个爱呢，会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多越提升，然后到最终我们按着真理来爱神，这是最完美的那种的地步哈。那因为信徒如果没有救恩的知识，其实他没有办法成熟，没有办法长大哈。我们如果不认识我们的主，你想你怎么可能爱你的主呢？你们不认识我，你们怎么可能爱我呢？你怎么可能爱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呢？对不对？那你越多的认识我，你对我的爱就越恰当，越真实，我越感受得到，对不对？你对我只认识一点点，你根本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你可能有很用心的烘了一个蛋糕给我，但是我是不吃蛋糕的，你觉得你很爱我，但是我并不觉得被爱，对不对？你对我的认识很有限，你很难真正的爱我。我们对神的认识，如果也是用我们自己的想象，神是这样，神是那样，然后给他我们觉得神要的东西，可能是神说他不要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要加深，如果我们要更好的爱神的话，一个基督徒要认识神才能更好的爱他。那有人就这么说，一个基督徒的灵命发育不健全，主要就是因为无知。我们生命如果遇到瓶颈，你的属灵生命如果追求，你觉得你很努力的追求还是不成长的话，很可能就是你可能在知识上面没有成长。 你有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你有没有用正确的神学来读圣经？在教会间，不管是华人教会、西方教会，什么地方的教会，发现了流传很多的迷信，很多错误的神学。你愿不愿意真的好好的来研究圣经，用正确的神学来思考神的话语，就是从神的角度来思考，不是从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背景的角度，乃是从神的角度来思考呢？你一生花多少时间研究比如说物理啦、医学啦，还是等等的其他文学啦的东西，但是有一本书是永恒的，你有没有花时间认真好好的研究过呢？你真的想要一生对神的话语无知，到最后来见他的时候，神啊我好爱你哦，但是神说其实你完全不认识我，你怎么可能真正的爱我呢？你愿意无知的去见你的神吗？所以不要无知，既然做一个信徒，就不要无知对神的话语，花时间学习神的道。教会有许多的查经班，而且这里还有神学院，我等一下还要介绍给大家。你不要说我工作忙，我没有办法到神学院，现在你没有这个借口了，因为我们有网络课程了，你在家里都可以不用上神学院。我网络课程里有很多是全时间工作的，这个公司的高级总管什么的，他们忙得不行的人，但是他们晚上花时间在家里读神学啊，所以没有借口了。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攻读圣经的学生。其实基督徒的意思本身呢，门徒的意思这样说，本身呢就是学生的意思啊，门徒。如果我们回到原文，耶稣用的希腊字的话 ，mathetes 就是学生。这个字简单的意思就是学生。另外一点我们要看见识，另外一个希腊字不只是在知识上面成长，还要在见识上面多而又多，爱心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哈。那见识。Aesthesis 这个字到底是指什么呢？这个字呢，因为指在这里出现，所以有一点模糊，我们不太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但是当我们把它跟其他相关的名词出现的时候，类似的名词出现的时候，特别在希伯来书那里被翻成这个字，类似的相关的名词被翻成心窍这个字哈。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四节，讲到你们熟悉神的话语，心窍习练的通达哈，心窍。那就猜测这个字的意思，应该是指应用你前面所拥有的知识应用知识而做出道德行为上的判断换句话说，就是有智慧的行道，有见识就是有智慧的行道，能够分辨在不同的处境里面如何准确的应用神的话语，如何准确的知道神要我在这种情况里面怎么样应用他的话语，这就是智慧了有一位作家专门写，就是他是一个神学院老师，其实他专门教灵命成长的，他写了一本书熊嫩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整全的灵命操练》。在这本书里面，他说其实生活没有智慧的人很难将灵神走得好，也很难有美好的灵命这里就讲到，你要在属灵生命上面成长，你要走得好，走得健康，你必须有智慧我们知道智慧是从神那里来的什么叫做智慧？其实智慧呢，就是拥有知识而且正确的应用这个知识，就叫做智慧。比如说你知道这个世界有神，这是一个知识，你拥有这个知识，而你正确的应用这个知识，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有神，你就用敬畏神的方式来生活，这就是叫做智慧了。所以圣经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有没有看到？这是应用，这是行动，这是知识加上行动，正确的行动，不是错误的行动。有一些人知道这个世界有神，但是他不敬畏神来生活，这叫做没有智慧的人。所以有知识但是应用错误，也是浪费这个知识，白有知识。 有论是神的知识，知道神的神学，所有的都考神学考的高分 high distinction， 但是不懂得好好的按着这个神学的方式来生活的话，其实也是白有。这种人叫做没有智慧的人啊。所以有知识还要加上见识，智慧的应用知识。讲起智慧的时候，智慧的分辨处境怎么样应用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就想到一段经文啊，就是箴言书这两节的经文哈，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它刚好摆在一起啊。就这里第26章第4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你与他一样。好，接下来第5节说，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怎样？我们看下去，哇，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嘛，对不对？其实我告诉你，这里就是很微妙的结合。为什么？因为圣经有很多看过去是矛盾的东西。在这个情况神要你这样子做，在这个情况神又要你另外一个方式做，对不对？神同时叫门徒就送门徒上船，然后他们进入风浪。但是另外的时候，神叫门徒们这个城那个你不要去啊，到底是该去还是不该去呢？我们发现到圣经有很多这些，但当你对圣经了解的一知半解的时候，这是最恐怖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你只听到一半的话，你没有听到另外一半，好像你只听到第4节，你没有听到第5节。然后到底你没有听前辈的时候，你的应用就可能只有一半，可能就用错了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这里很奇怪啊，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免得你和他一样。但是接下来就好像否定了前面一句话，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到底什么？我到底该怎么样应用啊？是要呢还是不要啊？是要还是不要？其实就看什么情况，因为这两节经文就有答案了。这两节经文就告诉你，你要的是什么后果。你要的后果就是你要变成一个愚昧人的话，你就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你要的后果是你要帮助那个人，到底你是要帮助你自己还是要帮助那个人？你要帮助那个人，免得他自有智慧的话，这个人 happen to be 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太太、你的学生啊。如果是你是你需要帮助的人，是神交托给你要帮助的人，你就要知道该怎么用啊。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就对了哈。你看这里讲到应用哈，就是下面你看到上面的是招数，下面是结果，对不对？看你要什么结果。比如说我开测墨本现在有很多很可怕的司机哈，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他就给你一个粗话骂你一下，然后或者手指已经出来了哈。如果你开车的时候被人这样子被这种愚昧人用愚昧的话来骂你的话，你要记得第4节，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免得你和他一样，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是你的孩子、你的学生，他很自以为聪明，好像我的儿子又大不大不小的，很多对世界的认识确实一半一半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愚昧嘛有的时候随便乱骂人啊、发脾气啊等等的东西有的时候我发现你不是跟他说你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有的时候做妈妈的或者做老师的最好的一个绝招，我发现就是跟他一样愚昧。他乱开玩笑羞辱姐姐，我也乱开玩笑羞辱他。他突然间受伤了，他突然间知道，其实刚才他这样子讲话是不对的，他学得很快，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里面，你需要教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因为这是神教托你要教的人、要帮助的人，对不对？所以其实圣经很多地方是需要智慧，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应用这些东西哈。所以圣经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充满了这些智慧。智慧你知道在智慧书里面就不断的说，种有时收有时，嗯，或有时下有时，你知道这就是智慧。 在不该哭的时候乱哭就是愚昧，在该哭的时候不哭也是愚昧，明白吗？这些东西都是按着适当的时刻就应用出来的。智慧就是神的话语，都是有特殊的情况的时候，在那个正确的情况里面使用的，不是吗？保罗耶稣吩咐门徒要去传福音，但是有的时候又吩咐他的门徒不要去这个地方，不要去这个外邦人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圣经需要好好的敬畏神的心来认识来应用的。圣经教导我们分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应用，不是死的、僵硬的、字面的、律法主义的，没有分辨的应用神的话语。其实一个很有名的笑话，就是福音刚传到中国的时候，有两位基督徒接受了主，听了神的话语，很愿意顺服神圣经里面耶稣吩咐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他们真的去用木头做了两个十字架，每天背在身上到处跑这是笑话，但是确实是真实的这里就讲到不懂的应用，以为这是字面的意思，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里讲到见识要加深，保罗把知识和见识放在一起，就强调理性的明白和生活上智慧的应用神的话语。他把明白真道和实践真道结合在一起他从这个圣经的这个知识圣经上教导什么东西，讲到见识这个真理，这个知识应该如何应用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圣经充满了知识和见识，所以圣经有很多故事就是一个见识的例证来的实际上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对神真正的认识不是头脑的知识而已，不是头脑的知识加增，不是你圣经背得很熟就认识神，不是的。除非这个知识化为正确的顺服的行动，不然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不认识神。知识和见识在一起，就好像一个医生，当他学会了所有有关开刀的理论，但是他却没有实际的开刀的经验，他也不想用这个理论去开刀，他没有透过实践的体验经历累积见识，他的知识最终是没有用，不能够救人的。我们有一堆的圣经的知识或者神学的知识是很好的，但是没有实际的生活的体验去应用的话，说不定有一天不能够帮助人，甚至也不能够帮助你自己，甚至害了你，只是让你自己骄傲而已。所以我们回来看到爱心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增长的时候，这里我们看见其实如果你用原文希腊文来看这里的排列的意思就是原文的语法和排列，那我们看见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祷告是因着腓立比信徒在知识和见识上增长，他们的爱心就会跟着成长借着对真理的认识，他们就会更爱神，爱得更真实、更真诚、更深这里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看见爱跟知识和见识之间有很微妙的关系，爱心其实往往是得到知识的途径如果我们真的喜爱一个科目，我们就会很想很渴慕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对不对？我有一个姐妹，她很喜欢健康食品健康的知识怎么样怎么样煮健康的食物等等的东西。我明天就要上悉尼去了我去悉尼开澳洲神学协会的董事部会议其实是一整天很忙。我说她以前，她几个月前就一直问我，你二月什么时候过来？我说我过去早上去晚上回来，没有空啊。但是她一直问，然后我说好，我本来跟其中一个董事约了一起吃午餐的，但是他说临时他要教课，他只能够赶过来开会，所以我午餐腾出来，他说我要跟你一起吃午餐我每次上去的时候他都跟我讲很多，他买了好多好多的这个有关健康的，他现在已经修课快要成功了，他快要成为一个什么 healthconsultant 还是什么的 natural health consultant 自然疗法的这个 这个导师，那我就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好姐妹，我每次跟他说你的那种兴趣，我每次看见神学的书的时候我就受不了，我就拼命的要看他。我们爱一个东西呢，你不会被逼去学习的，你自己很想去学习，对不对？爱跟知识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哈。爱心往往是得到知识的途径，如果我们爱一个科目，我们就渴望知道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如果我们爱一个人当我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很渴望知道更多有关这个人的事情，所有他的资料都收集取了。这个你问你谈恋爱的孩子，你看你观察他你就知道，或者你们自己谈恋爱的时候我们爱一个人，我们很渴望知道所有有关这个人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爱耶稣的话，你就自然想要认识，读圣经认识他，收集有关他的事情，明白真理，学习各方面的神学的书等等的东西。但是反过来讲，有了知识，有了见识，也会加深我们的爱，对不对？管教孩子，我有21岁的孩子跟13岁的孩子，这么多年自从怀孕开始，我不停的在读教养孩子的书，我发现这些书常常能够帮助我，能够更正确的来爱我的孩子，是真正的爱他，不是害他，不是无意的把我自己的希望放在孩子身上，让他来完成我未实现的梦想，让他不能够做他自己，对不对？我最常用的一个资料 Gary Essel 我们曾经用这个资料在神学院，在教会里面带领教养儿女的课程，所以我用的也都是他的方法因为他是按着圣经来教养儿女，我觉得他也确实从神学的角度来说，他确实非常的正确他就讲到一句话，他说有很多对孩子残酷的行为是用爱和连续的名义做出来的。这个我真的是常常看到特别做传道人的，有很多人会跟你分享他跟亲子的困难的时候最近有个姐妹跟我谈了很久，甚至还有另外一个姐妹也是很好的姐妹，她说她从小爱孩子，她很富裕，每天学校孩子送去最好的学校，然后一堆的礼物送给老师总之让孩子进最好的学校。到末本来也是为了孩子，两个夫妻放下工作，为了孩子，很高的职位，但是为了孩子放下工作来这里。但是最后她孩子跟她父亲说，我恨你，我恨透了你，我不要你再管我上学的事情，我不要你再送东西给我的老师，我是我的人生，我书读得好读得不好是我自己来追求的，我不想你来为我努力，对不对？这母亲心碎死了，为什么我付出这么多孩子最后恨我？这里问题出在哪里？不是母亲没有爱，很有爱，问题出在哪里？没有知识的爱，错，你的方式完全错了。所以其实爱真的要加上正确的知识打是疼，骂是爱，乱打乱骂其实不是爱基督徒的爱心需要有属神正确的知识来关照。我们亲子的关系给我们很多的反思我们都是用自我中心的方式来爱我们的孩子，那我们有没有可能用自我的中心的方式来爱我们的神？很有可能。所以一定要好好的认识圣经，认识健康正确的神学，帮助你被圣灵关照，正确的来爱神，使你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基督徒的爱心也需要有见识，知道分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处境该出什么招灵活的应用真理，做怎么样的表达，怎么样有效的取爱。只有爱没有知识不是真爱，只有知识没有行动也不是爱爱加上知识加上智慧的行动最后会有什么成果呢？圣经告诉我们第10节，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不是我们期盼的吗？对不对？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里很微妙的是，当你看那个分别是非后面刮胡或喜爱那美好的事，你看分别是非跟喜爱那美好的事其实是两回事，不是吗？ 分别是非是个理性的东西啊，用理性来分析分别是非，但是喜爱那美好的是一个感性的东西啊，是由心的喜欢去做那对的事情，这明明是两件事情，但是在希腊文是放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希腊的文法表达，但是中文不能，所以必须放在括弧里面表达出来。这里我们发现这里讲的呢，其实不是头脑上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乃是在行动上有能力去选择做那好的。其实我们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都很愿意顺服神的，只是我们没有自由去顺服神。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受自我捆绑，我们受骄傲捆绑，我们受罪捆绑，我们没有自由去顺服神。你知道什么东西给你自由吗？真理必叫你得着自由。你真正的健康的神学，你对真理正确的认识，能够给你能力来得到自由，去喜爱那美好的事情。这是我亲身的经历，当然不能够在这里说。总之呢，简单的一句话， 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是能力来的。单单有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分别是非，但是不能够帮我们做那该做的事情。我女儿成长的经历，她五岁的时候，我带她去听天韵的这个诗歌分享会。那时候她很小，我坐在后面，但是别人认识我，一定要我坐到前面去。我就想，这个孩子才五岁，跟我一起，等一下吵啊闹怎么办？就担心她，一直为她祷告，结果她就坐在那里乖乖的听到晚。回家，我觉得孩子成熟。那第二天我送他去幼儿园的时候，你清楚记得他说：“妈，昨天那个牧师说啊，他连牧师的见证，不是听唱歌，连牧师的见证都听进去了。”他说：“牧师，因为这个牧师就分享说，他从小就偷他妈妈的钱，到很大了已经被妈妈打了好几次了。”知道不能偷，但是最后还是在偷。他就说，如果不是后来他遇见耶稣的话，他今天绝对是强盗，不是传道。那我女儿听了回去，她说：“妈，知道吗？昨天那个牧师说，他明明知道不该偷，但是他就是没有能力做。”然后我女儿就说：“妈，我也是，我知道，但是我真的不可以说话，我还是没有能力不说话。我知道不该偷，我还是没有能力。”不偷啊，当然小朋友偷别的同学的漂亮的笔啊，还是笔叉还是什么的啊。然后我知道这个孩子他有知识，他有正确的知识，只是可怜他年纪小，懂得很多但是做不到，因为他没有生活的见识，他没有生活经验，他需要在爱中成长，在父母不断的供应当中，知道他不需要偷，他需要的东西可以跟父母要，他要不到的东西他可以相信父母不是是因为爱而暂时没有给他。学习忍耐，学习等待，学习对自己错误的欲望说 no。 当他不断的在这种爱和信心相信当中实践这个知识的时候，他生命就会自然的成熟。他现在长到了21岁，他学会了喜爱那美好的事情。我不需要再跟他说不需要偷，其实他主动的付出爱。有的时候教会啊，神学院需要钱，他还是个大学生，他自己打工，但是我跟他说的时候，他都能够付出爱奉献。所以他在成长，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开始多而又多，这是道德成长的过程，也是我们整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样子。所以蒂亚特博士他写了这本书《喜乐的途径》，里面就谈到，他说灵性生命除了要精通教义，了解神学，背记圣经之外，还要能超越理性的领域，它交织着理性和情感。当我们在解释神的知识这一方面，能与受到神所激动的情感之间取得平衡时，便能与耶稣基督一同享受最完美最深厚的关系了。当你进入这种关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结果子的生命，就是第11节说的，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啊。我为大家新的一年的祈祷，就是大家一定要你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成长，以致你们能分别善恶，有那个愿意做的心来顺服神，以致靠着耶稣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给神。结束的时候分享我自己的见证，就是 我自己生命的成长，很明显的也是这样子。起初我从小在基督化家庭长大，这个主日学很多的圣经故事听得很熟啊。起初刚刚也是长大十二三岁的时候觉知信主，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充满了一股的热情，一股的爱心，对神的爱，对人的爱。但是后来进了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才发现那些爱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爱心做坏事，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错误。不断的在读圣经教书讲道的过程里面，神不断的让我在知识和见识上面实践上面成长。我看见神很奇妙的作为真的能够使我的爱心现在跟以前相比是比较不一样的是比较以神为中心的，但是还是要继续更多的以神为中心。就分享最近的经历好了，前年我在做这个网络课程神仙两年三年前开始做网络课程，前年我正好要带一个团去希腊走保罗行踪，然后我就在想花这么多钱，其实很少基督徒能够亲身去圣地一趟，然后都鼓励每个基督徒一生都要去一趟。你就会明白我刚刚从圣地回来，去这一次今年是去以色列埃及跟约旦，团里59个人，我们有一半是牧师传道人，一半是教会领袖，他们都是很熟悉圣经的人。但是很多去的时候跟我说，老师啊，真是太棒了，原来圣经里面讲的东西跟我们想象的都不一样，真的要来到这个地方才知道，亲眼看一下才知道，我们用推测想象力，我们自己的经历推测很多时候是错误的，你要亲眼去看，这个我没有办法讲了但是呢，我想到我的网络课程既然是网络课程这些学生很多神学生比较穷嘛，可能没有机会看到圣地所以呢，我既然去了，我不如把它录下来放在网络课程里面一些片段，让他们能够经历到炎帝，给他们一些刺激但是要很多钱要去炎帝拍摄，我要带童工，我那时候技术也没有那么好，我要带童工帮我拍摄那这个钱哪里来呢？我想来想去，我心中有这个感动，但是呢，要传递这个意向不是那么快的事情。我就想一下神既然是你给我的感动，我觉得神叫我凭信心向前走。我没有跟神学院要钱，我跟神学院说我要做这件事情，他们没有主动给我钱，我也不会跟他们要钱。我就跟神说，既然是你的意思，你供应，所以我就凭信心帮同工好几千块钱的这个整个的旅程就神就已经预备了，很奇妙，要去之前神就预备了一部分。然后我们凭信心前进的时候，大家刚才看见那个我穿的那个菲利比的那个整个很厚的下雪的衣服，像跟大家说从来没有下雪的。我菲利比雅典这些希腊地方已经去了好几次，每一次去天气都很好冬天的时候都是10多度，我都可以不用穿羽绒衣服就穿一件羊毛衫就可以了。但是就是没有想到去帕克的时候下雪，但是呢神很奇妙的带领我先飞到罗马，在哪里？罗马教会要我带他们3天的祷告会。那我带的时候，每天穿我的这个外衣去的时候，那里的姐妹就说：“这个太薄了，今年冬天特别冷，在欧洲，在罗马也是特别冷。”就有一个姐妹就把那件衣服在她店里，她就说：“这个是给我女儿的，你现在拿去用你要还要去排课的那件衣服刚好用上了，感谢神天天都下雪我那天在菲利比拍完课第二天就感冒了，穿那么温暖还是感冒了因为嘴巴一直开着讲话。然后我的血是我在贴上轮下一下飞机我没有想到贴上轮下会下雪，坦白说我的同学说他们看天气预测说零下多少度，我说没可能我到罗马，因为罗马那里教会常常去贴上轮下的，我跟他们讲，他们说没可能，他们肯定看到美国的一个地方叫做贴上轮下。结果我到贴上轮下就是雪飘飘，然后那天晚上贴上轮下教会就要我出来吃饭，因为我在那里服侍过很久没有看见我了，我说不要，我要跟我学生在一起，他说你们一天晚上一定要出来吃饭，好，我就去吃饭了。跟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看见我的鞋子，其实很厚的冬天鞋子是皮鞋来的，但是他们说这个鞋子不够，下雪不行，你要穿有毛的。然后当天晚上就送来了有毛的 蝎子，就是羊毛的蝎子，然后还有袜子，什么都送来了。所以我的身上所有的东西，我真的经历保罗的经历啊，在欧洲同样的发生。鞋子、袜子送来的啊，衣服全部都是当地的罗马的啊，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送的。然后呢，我在西班牙之前先到了西班牙，那西班牙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其实跟刘老师很好，他们全家哈、跟我们全家都很好，但是也没有好到那种好的地步，就是没有想到的那一天，他看见我啊、我要离开西班牙了，他跟我抱一抱，然后我回家的时候发现到我的衣服里面有5000块钱的欧元，然后我回来的时候算一下，正好是足够我跟我同工的机票还有所有的这些住宿费，我预备自己出的，但是神全都预备。然后我回来的时候，神现在正在筹款网络课程，然后很神奇的，深感动我说，你做榜样，你要奉献。我那时候就是去了欧洲，钱也用的差不多了，虽然有奉献，但是还有很多的各方面的用费啊，我银行只剩下2000起，但我有存款，我有定期存款，我就是想，我心里感动要奉献3000块钱，但是我只有2000起，没可能，但是我那个感动很清楚。然后我跟神说，好，我凭信心奉献，我那天就奉献了3000啊，我跟神说，我银行只有2000起，我要奉献3000的话，我就跟财政说，我每一天奉献1000啊，从星期五开始，因为一天只能够转账1000，星期五1000，星期六1000，然后星期天我看我的银行里面没有钱出现，只有700，我就说，那我先拿700，我今天去讲道，最少有100块的讲员费，然后呢？说我不知道另外200哪里来，但是神既然感动我3000块，我必然有，所以我说我星期一进去神学院的时候再给你们补200啊。结果呢，那一天我讲完道，有人塞200块钱来给我，神奇吗？我第一次有这种信心，把我银行就是平常用的钱的那个账号，我不是很穷，不要担心我啊，至少我有老公养我。但是神要我学习信心，就是你知道还是不舍得的吗？对不对？已经没钱花了，没钱买漂亮的衣服，没钱啊，这些女人嘛啊，但是神要我学习，你看我从天上打开窗户赐福给你，我真的奉献了。结果呢，神。那时候到零哈，但是之后呢，神再把这个银行的账户填满啊，怎么填满的？我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我只能跟大家说，你要相信圣经的话语。我只是在学习圣经的过程里面，发现到神太信实了，我信心太小了，只是一步的去勇敢的去实践，而神让我经历到他是真的。他说话不开玩笑的，所以大家要坚定的相信你的神，求神帮助你对神的爱心能够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是丰盛的，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超过我们所能够相信的。但是勇敢相信你走出来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当我们踏出一步的时候，红海都要打开，因为你的应许告诉我们你是可靠的。主，帮助我们坚定的相信你对你的爱能够不断的加增，以致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名求，阿门。